哎呀，这回今天这是打脸啊！这个打脸来得非常迅猛啊！这整个的是前天刚说，从政经两方面分析呢，张幼侠和刘振利他们呢不太可能被拿下，然后呢，没想到呢，今天就官宣被拿下了。这个呢，这个消息震动啊！我现在有 N 多个朋友纷纷给我发这个消息，说：“哎，你看这新闻了吗？他已经被拿下了。这你这判断有误，这个必须跟大家道个歉。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判断的失误，因为我也不是，我一直跟大家讲嘛，不是个听床师，对吧？我只能根据我能够得到的这个消息，就是我从各种迹象来分析，他不可能是说自己去听到这个整个的消息，因为这个消息比较闭塞了。”那民间的事情还能好说，尤其高层这个东西呢，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判断失误，这个也是给大家道个歉，也还给那位中日政经评论鲁社长也道个歉。我虽然是说没骂您，但是呢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相信您的这个消息来源，所以呢，这也是需要给您道个歉的，啊，这是一个事儿。另外一个事儿呢，就是说到今天，就是人家就大家在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因为这个消息是相对而言比较震惊的一个消息，因为呢，原来啊都在说呢，一个呢是这个张咱们是就是很多人在说咱圣上呢，其实控制不了军队，控制不了军队，军方可以跟他进行抗衡，就是张幼侠呢是抗衡这个咱圣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一直我跟大家讲，圣上对军队的控制，这个不是他的控制，而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了，他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，能够让军队没法去干预真正的党务跟政务，而反过来，党务是可以直接干涉军队的。他是这个东西，他建立的这套体系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。比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那种军队主导的军事强人的体制是强好多，这套东西到今天运转的没有毛病，所以我一直不相信呢，张幼侠他们是能够抗衡的。即一般来讲，他能不能在政治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制衡，肯定会有，这个可以说是肯定会有的。但是你说能够直接制衡他，并且能够让他不能去畅行其志，不能去清洗军队，这我一直就不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那个数字，大概他提拔了80位将领，结果呢，折了大概是36人，对吧？然后一下可不这就瞎了那么多了吗？40%左右的时候，40%左右就被干掉了。那这个就证明他本身在军队当中的这种根基并没有多深。他没有这种能力去把这个整个军队去给他那个整个去掌控，但是他能够掌控的是什么？他能够掌控的是你所有人的这种人事安排，就是他这种掌控是一个两面性的。第一呢，他没有办法掌控军队整个内部的这些东西，军队可以对他有一定的阴奉阳违的这些玩意儿，但是从他整个的这个关于你的升迁，哎，然后给你处罚这些东西，他是又是完全掌控的，尤其是对高层而言，就是对军队的高层而言。所以呢，就作为咱们圣上对军队的掌控是一个剥离二象性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维度所能够体现的。那能不能说咱圣上这一回就能够畅行其志了，想干什么干什么了，这点我依然是不相信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说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中国的军队，它目前来讲远没有达到咱们圣上想干什么干就干什么那种程度。有几个层面上，第一个层级是什么呢？就是整体的指挥系统。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，如果你是把一个军队的这种高层全都清洗得差不多了，这支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。毕竟我们不是用 AI 去打仗，对吧？中国 AI 可能还没到这个程度，全世界都没到这个程度。那它的这种高层整个神经中枢被破坏之后，你要重新搭建，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，并不是说你今天空降一个人，或者你从下边提了一个人上来，你就可以能够做到的。因为军队这一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它虽然横向联系确实是有，但是呢，它每一个系统，它几乎都是独立的。 你要如果想去把这个东西整个全面的去管理，你要到一个层级，到这个层级上，你管理这几块，到了这个层级，你又管理多管理几块，然后你知道一个整个这个整个军队的面貌，这个是他能够做的事情。那如果你要是没到这个层级，你坐火箭，你嘣儿，你给你弄上去，到了这个中央军委这一块儿，或者是到这个战区的领导这一块儿。那他要重新搭建自己能够相信的部下，对于军队来说，就是原来就是你看那个电影里也一般都说，军人是要把自己后背交给自己战友的，他必须得相信自己的战友能够去保护他，能够跟我能够进行配合，对吧？你我们看就是那两个人在那个战术在那个走的时候，一人朝前，一人朝后，然后两边互相再换360度的警戒，这你要能够相信自己的战友。这个东西从底层当兵开始，一直到上辈也是如此。我上去之后，你能够，我跟你去搭档，或者是说我下边这几个人能干什么，他能不能给我捅这娄子，或者能不能把这任务完成，这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，要能够相信的事情。所以你到了这个层级，你要有一段的时间沉淀，你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，然后再往上走，最后走到高处，然后你知道这些人，你下边这些人都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，能够说打什么样的仗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人全给拿走了，并且升迁的非常快，也下去的非常快，没有建立这套体系的时候，没戏，你打不了仗，这个军队你是没办法打仗的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军队的升迁或者是整个的这种处罚，对吧？哎，那他的这权力虽然是掌握在圣上手里，一直以来他这个是可以掌控的，但是他自成体系这套东西。没有办法完全掌控，因为军队啊有几个大的问题，一个呢就是它是自成体系，另外一个呢它寻求的这个资金黑洞，就是国防的费用扔进去能出来什么东西，这个没有办法查。为什么很多人出事儿出在这儿？比如说几大这个几大这叫什么？就是国呃军工厂叫军工的厂商，对吧？几大这军工提供的厂商，那个领导全被抓了。就是因为它形成一个内循环，你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包括所有评估的专家，包括去监管的人都没有办法。那咱圣上派了一人是谁呢？叫钟绍钧。钟绍钧直接空降到军队，就是为了去干这些事情，然后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军队给整肃一下。但是自己到了军队，不但没整肃得了，还把自己给搁进去了。他从那个他本来那个位置上已经到了军校，说这回把他也给抓了，这个还没有正式官宣，但是也有可能这真的会出事儿。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，你能不能去把这些东西给清理掉？清理不掉，你完全清理不掉，而且是你即使是把整个的这个黑洞全给它曝光了，把里边全都渣子全给你清一遍，那军队这边就真的出大事儿了，就真的出大事儿。你再盘点你的这个库房去吧，你再盘点你这个武器装备去吧。不是说这东西少，而是它的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？那资金都投入到哪儿去了？把这些人处罚了之后，就现在这点东西，你有可能拿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人去接。这些人他虽然是贪了，就像当年那个谁坐高铁那个铁道部那哥们儿似的，刘什么来着？他虽然是贪了，干了很多事儿，他至少把高铁给弄出来了。试车的时候，他都站在车头那儿开这个车。你这里边现在所有的这些骨干，全在这个分赃系列里。你只要一锅一端，你想把它闭绝风清，一端了，别干了，就真的别干了。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又没法去弄。还有一个是军队本身这些年为了让他们能稳。那军人的待遇，尤其是军官的待遇，提高的非常的多，每个已经超过了这个，大概来讲应该是超过了平常的这种社会的收入，这个综合收入加起来可能还比那还高一些。那这像这样的这种情况，你能够给他往回撤吗？你肯定不能撤，对吧？因为这东西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那你怎么去撤它？那如果你不撤，或者是你去把这些东西盘点出来，军队一看已经是千疮百孔，你拿什么去打？那不可能去打了嘛。 那你现在的话，你上了一堆人，他只不过为了什么？为了让军队能够更好的掌控在自己手里，看看能不能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清洗，然后建立起一个自己能够放心的一个军队。他更多的是放心什么呢？更多的是放心这支军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倒戈，或者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说袖手旁观。我个人的判断还是这样的，就是到今天为止。对于所谓的台海，依然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去打它，没有做好任何准备，包括这个指挥系统，包括它的武器装备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动员，都其实没有，全都是在嘴上在说。它包括那些什么所谓的演习，这都没有什么大用。它最大的目的是以台海这一块为刺激点，然后在那个在增强自己在整个谈判当中的筹码，以及整体的国家凝聚力。就是凝聚，其实就是这帮小粉红嘛，这帮基本盘嘛，对吧？凝聚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洗军队，洗完一遍一遍的这么洗，洗了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害怕，让大家不太敢那么贪，能够自己全都掌控这个军队，因为非常明显的就是所有的独裁政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他倒台的时候一定是军队不作为。你看当年那个军队的，前苏联，前苏联这么牛逼，对吧？那甭管是阿尔法还是什么什么旗，那种部队，对吧？他当最后的时候，没有动手，他只要不动，这些军队这些人不动手，袖手旁观就足够让一个政府倒台的了。那为什么这回伊朗还是没整个变天？其实就很简单，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。依然掌控着，依然听着这个，伊朗的高层的话，就是这样，他没有袖手旁观。如果这一回伊朗革命卫队他袖手旁观了，这个政权就倒了。就包括孟加拉那块儿也不也是一样吗？哎，一说起来军队旁观了，那你就歇菜，或者警察什么不敢动手了，对吧？甭管用什么方式，让警察不敢动手了，马上就歇菜。这种强力的机关是。这些独裁政权最后的根基，他这个底牌必须得掌握住。所以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他所希望的，或者是说整肃这个军队的目的，也一定是在保护自己的安全，就大概只能是如此，不会有其他的这些去打仗什么的，都明白这事儿。这么打，这么着是没有办法打仗的。你能把一个人弄一高位截瘫之后，然后重建神经素，然后再把什么其他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这个再给割进去，再干细胞生长，然后再让他去做，可能性大吗？这不太可能。这个尤其是这些年就不太可能，对吧？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事儿。大概我个人还是这么判断。当然，这个判断有被打脸的时候，也有被不被打脸的时候。这回呢，我还是在做这个判断。各位可以往下接着看，是不是未来很快的就有什么台海这个战争开始？我个人判断是不会有的。好，谢谢诸位。